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看到这世界混乱，主啊，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是正义的。主啊，我们知道人心不归向你，这个世界搞来搞去没有盼望的。主啊，我们今天既是你天国的子民，是属你的儿女，我们就知道我们身上的使命在哪里。主啊，让我们不再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浪费在那些无益的事情上面。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里面。主啊，是我们为你的国度，为你的福音，为人永远灵魂的归属来奉献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接下来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解开你话语的奥秘来供应我们。孩子在这里也把自己交托你，愿你再一次你的宝血洁净你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其实真正写出埃及的事情经文并不多。主重点的，我们叫它西奈之约啊，重点的出埃及记，它是记在一个西奈之约。那么创世纪一共50章经文，重点的是记在亚伯拉罕之约啊，所以创世纪其实真正写创世只有1章经文，是吧？可是剩下的经文呢，都是为亚伯拉罕之约来之前之后啊，他做了哪一些的铺垫，之后又怎么样，哪一些的兑现啊？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跟这3个人来立约，坚固这个约，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就是耶稣基督之约。他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是吧？这个是整个创世纪。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就看到世人犯罪啊，惩罚、管教、淘汰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因此需要人类的救赎，所以呢就拣选和立约。所以拣选和立约是创世纪的真正的他记录的那个核心啊。然后接下来呢，到了32章以后，就是开始记载以色列人下埃及，我们就看到神开始兑现他的约了。那么出埃及的第一章里边用了很短很短的经文，非常概要的就把埃及43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一下就带过了。那么就从70几个人一下变成了200万人。当今的以色列也不过犹太人还不到700万啊，600多万人所以当年200万人的数量已经足够来建立一个国家的数量。那么这个时候神就要，时间到了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啊，在埃及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借着过红海啊，大概就是这个路程啊，就来到西奈山啊。他们从兰塞起行啊，那个地方呢就是当时叫歌山地啊。这边呢是尼罗河，尼罗河的下游啊，他从埃及高原下来以后啊，到了下游的时候，常常每年都要泛滥，所以它一泛滥以后呢，这个周围的地方呢，就是尼罗河的水还有泥沙啊，就带来富饶的水草。所以当时这个约瑟在那里做宰相的时候呢，就把这一块非常丰饶的土地，但是是在东岸的啊，来给以色列人居住。所以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为出埃及做准备了，是吧？然后圣经说，本来他们啊可以从这个腓力士 大道啊，从这个地方上去，沿着地中海的这个沿岸从这上去，那是唯一的路，也是最近的路，最方便的路。那么摩西在旷野里牧羊四十年，他肯定知道这个路要走，这样走的，对吧？可是神的灵不许，神不许啊，这个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然后就回头走红海的旷野的路。那么红海当然一直下去，到下边一直就是红海湾，就一直出去了，就到了大海了啊，到非洲了，根本没有路可走的，是吧？但是神让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去啊。那么过红海象征着神的子民跟埃及之间关系的彻底断绝，对吧？现代神学里边说，哦，说摩西这个人啊很聪明的啊，因为他对于这个那个地理很熟嘛，他知道红海这个里边呢，底下有一个非常浅滩的地方啊，所以那是晚上，他计算好了退大潮的时候啊，这个他就带领以色列人过去，他说是神迹啊，这是现代神学。很多分析这个问题啊，第一，他们找不到这个地方；第二，圣经从来不给你这种机会，让你这样的去解经的。那么，接下来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埃及人也跟着下去了，全军覆没，淹死在里面，对吧？所以表示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浅水滩。啊，以色列人过去，因为有些人说那个潮啊，所以他以色列走的时候退潮，埃及人走的时候是涨潮，退潮和涨潮差多少？最多差不到一米，是吧？可是埃及人是在那个战车上的，马拉着的，是吧？他那个战车的轮子几乎就要一米高了。所以根本不可能潮水把埃及人全部淹死，是不可能的，所以神圣经记录从来不给人有这种钻这种空子的机会啊，神记录非常的严谨啊。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开始往这个西奈山的地方进发，从出埃及记第，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逾越节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逾越节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受难日，逾越节是神的子民得赎的标志。那一天，以色列民正式离开埃及，但是埃及的追兵怎么样？还得追他们啊，是吧？所以逾越节的羊羔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天，就是宰杀羊羔的那一天，啊。然后。他们就在云柱和火柱的带领之下开始可以说从埃及逃跑啊，所以有人告诉法老说以色列人逃跑啊，埃及人说我们把我们免费的奴隶放走了，这算什么事啊？不行，追啊。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基督徒要信主，要离开世界撒旦魔鬼的权势，撒旦魔鬼是不安心、不放手的啊，他一直要把我们想办法把我们再拉回去。这个时候受洗很重要啊，受洗就标志着我们与世界的彻底断绝，与旧的人生彻底的告别。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合法的关系啊，经过立约成为合法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受洗， 我们就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不合法，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红海以西的旷野里边在那转，还没过红海，过不去，所以随时都可能被埃及人追回去，对吧？所以我们受洗了，就表示我们从法律上跟过去断绝关系了，这个，然后以色列人可以继续往前走。那么刚刚过红海，以色列人非常的兴奋啊，他们不单单是过了红海很兴奋，他们还有一个回头看到那些埃及人的军队都淹死在红海里边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兴奋啊。摩西就写了一首歌，然后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啊，带领以色列人在那里跳舞赞美上帝，因为脱离了埃及的为奴之家。基督徒如果不好好读旧约，就不知道我们没有受洗之前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当中其实是做奴隶的，撒旦魔鬼的奴隶，罪恶的奴隶，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已经习惯了啊，其实我们生活的很苦很苦啊，可是呢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已经习惯了所以圣经借着这些道理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曾经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何等的可怜没有盼望，没有帮助，孤独有钱的很空虚，没有钱的很空虚，有地位的很空虚，没有地位的很空虚。你追求一样东西，你得不到，你很空虚；你得到了，一样空虚，就是这样，这就是世界的人生的生活，有人描述世界的描述，世界生活像什么？像你看到前面一盏灯，你看到前面的灯亮亮光，你在黑暗里边，你就朝着这盏灯往前走。你走到一盏灯，你就发现这盏灯原来是一块冰，不是灯。你发现前面还有一个亮点，你又觉得是盏灯，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那个灯永远在前边，你找到的永远是一块冰。最后，你还看到灯在前边，在往前走的某一个时刻，你就走不动了。回过头来看看，得到的都不过是一块冰，这就是人在世界，在埃及，在为奴的状况。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受洗的时候，灵里边的兴奋有没有？刚刚信主的时候，灵里边的兴奋，就像当年以色列人过了红海那样的兴奋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从一开始就很是一种很活泼的民族所以他们的音乐今天我准备带孩子们给孩子们来讲讲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来历，所以我会带他们唱歌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米利暗就带他们唱诗跳舞，因为他们的唱歌，他们的音乐不是唱给他们的皇帝听的，他们的音乐是唱给上帝听的，所以既然唱给上帝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唱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声音，用他们的动作把他们的赞美献给上帝，所以整个民族是那样的一种赞美的民族。咱们中国人是一种很所谓的矜持的民族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音乐是演唱给皇帝听的，所以带有献媚性、讨好性所以我们那个音乐不高级，对吧？民间的音乐呢，大部分是诉苦性的，发泄自己内心的一种苦闷。 最美的音乐不过是唱点爱情，对吧？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对于人间的超越性，我们对上帝的赞美非常非常的缺乏。当然古代的时候，在这个交际礼仪的时候啊，也赞美上帝，也赞美上帝。但是后来这个渐渐的萎缩了啊。可是以色列民到今天，他们的音乐仍然是赞美性的音乐啊，这个音乐就有超越性。所以我曾经这个我们家的亲戚学音乐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不信耶稣啊，你是一个艺术的匠人，啊，就别人写了歌，你就照着做，照着练，照着唱，照着弹啊。可是你永远成不了艺术家，因为你的赞美不具有超越性，因为你的音乐不具有超越性，只在别前人，这只有灵魂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才会产生更伟大的音乐。其实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音乐对世界其他音乐，包括他们的乐器的超越性。你看中国现在真正能走上大雅之堂的乐器是什么东西啊？钢琴、小提琴，是吧？那一套东西，二胡、笛子还是不行，是吧？你到非洲去看看那些最落后的民族，他们国家音乐是什么音乐？西方音乐，啊，自己的音乐不行，啊，这个就是在音乐的对象的问题上啊不同了。好，顺便提一点这个啊。那么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开始往西奈走了。到了西奈山，我们就知道目的是为了立约啊，在西奈立约。那么从西奈过了红海到西奈之前有三个月的路程，这三个月的路程都是为西奈之约来做预备的工作啊，就准备要去立约了啊，要预先做一个预备的工作。所以红海之前的时候做准备的工作，包括埃及石灾，包括这个旷野云柱火柱的引领啊，然后过红海。过了红海以后，以色列人对上帝有了一定的认识了，但是这个认识还不够，所以神要继续给他们一段路程。那么这一段路程是没有埃及人了，没有别人了，所以在这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谁？看埃及人，一直在看埃及人。哇，他们很兴奋，实在的时候叫上帝把埃及人打的，哇，他们一直在看，看得很兴奋，对不对？啊，这个有那些灾难的时候，苍蝇什么，这个青蛙什么东西，都是在埃及人那里，以色列人是没有，是吧？所以他们一直在看埃及人被打，兴奋的要命。最后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自己过去了，埃及人全部淹死在这个红海里边了。但是，一过去红海以后，他们面对谁了？啊？哎，开始面对自己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痛苦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痛苦还是在埃及痛苦？有些时候在旷野更痛苦，哦，所以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做奴隶还可以，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怎么样？怀念埃及。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比非基督徒有些时候更苦，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同流合污，这个享受世界的那种东西，还所谓的傻呵呵的乐。但是当我们离开了世界以后，还没有到天家之前的这段时间，圣经上说，焉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女呢？放纵的时候总是舒服的，但是管教的时候总是不舒服的。面对自我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对吧？所以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很容易啊，看别人受难的时候我们挺高兴的，但是开始整自己了，麻烦了。那么神首先要叫以色列人在痛苦当中知道他是神。第一件事，先走了三天的路程，走了三天路程，那个叫舒尔的旷野啊，来到舒尔的旷野，是第一个旷野 啊，以色列人走的第一个旷野，舒尔的旷野。那么在舒尔的旷野里边走三天路程怎么样？没有水。来到了第一站，这个地方叫做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我们一二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到了马拉。马拉那个地方因为离着红海很近，所以呢马拉那个地方有一个井，啊，这个那个井很大，底下一个水坑，那里边实际上是海水，不是淡水，所以那个水不能喝，苦涩的，啊，三天不喝水什么感觉？你禁食三天可以，三天不喝水是要命的，对吧？所以第一天他们可能还带点水，带点蔬菜，对吧？还有点水喝。第二天光靠蔬菜那点水就不够了，啊，水果那点水就不够了，带的水可能也差不多了。但是到了第三天还是没有水啊！你想想，人在那走路没有水，谁还记得？在旷野里边走路什么感觉啊？啊，这个汗啊，出水汗啊，水啊，没有啊。这个在到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在约旦的时候，一定我他们每天给一瓶水，我说不行，一定要每天给两瓶，啊，所以这个尤其是到了旷野路程的时候，一天一定要给两瓶水啊，一瓶是不够的。三天路程没有水。人在没有水干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心里边会不会烦躁？会不会发怨言？会觉得就是上帝，你到底干嘛呢？祷告没有回应，我相信他们肯定祷告的，没有水了，他们肯定祷告是吧？摩西也祷告，但是没有水。好歹走到一个地方有水了，一喝不能喝。你知道我在家里边常常最使我感觉到一种什么叫做失望啊？就是我出门回来很渴啊，因为咱们华人喜欢喝热水啊，一拿暖壶没有水，空的，就感觉到现去烧的时候那个心情很不好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个没办法，接着冷水先润润嗓子，等着把水烧了再喝，那个时候是常常是很难过的啊。你很渴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瓶子一打开里边是空的啊，没有水，那个是很痛苦。所以他们到了马拉的时候没有水，没有水不能喝啊，他们就开始第一次发怨言。圣经里边说他们发怨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五章第二十四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发的怨言厉害吗？不厉害啊，他们只是向摩西说我们喝什么呢，说得很温柔啊。我如果当年我是以色列人的话，不摩西打死算了，对吧？这 还这么温柔，所以我真觉得以色列人了不起，渴了三天了，最后只是说我们喝什么呢，是吧？这个摩西当然了向神哀求啊，神就指示他一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其实神能不能把这个水提前变甜呢？或用神的方法根本就让水不苦也可以啊。可是神一定要等到他们渴到要死的程度，神才做事。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至少对我来说，有一件事儿叫做印象深刻。你不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太容易得到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叫 easy come easy go 啊，你就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只有当人到了尽头的时候，人绝对你靠你自己不可能的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他是你救命的。而且神自动的叫那个水不苦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是本来就不苦嘛， 是吧？只有当神借着摩西把那棵树丢在水里边，根本一个树丢在水里边怎么可能甜呢？是吧？但是借着这件事使以色列人知道，人无能的时候神能，神用任何一种方法都能。这时候使他才知道信心建立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基督徒常说一句话，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神为什么要等到人的尽头的时候神才起头呢？就是因为神打倒你自己的能力，叫你自己知道，你能把水变甜吗？你能从这水吗？不能，他能。这就印象深刻，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说，莫把过程当结果。神叫你受苦的还没到还没到那个时候。神常常叫人到什么时候呢？就接近你崩溃的那个点。我把这个东西称为运动极限，是吧？他就是几乎叫你快崩溃之前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开出路了，啊。所以忍耐的功夫很重要，啊，忍耐的功夫很重要。神就在那里给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啊，然后接下来呢，再走，又走了一个月了，啊，2月15日，那时候没有冰箱，啊，带出来的食物，能吃多长时间？啊，走了一个月了。一个多月了，他们是1月15日走的，这是2月15日了，他们饿得不行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真的发怨言了。第16章第2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开始怀念埃及了，啊，说那时我们做的肉锅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在这里吗？是吧？这个话就比上个更严重了，是吧？开始这个恶毒攻击了啊，伟大领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了。然后神就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吃啊，首先神这个给他们鹌鹑先吃的啊，然后给他们降玛纳了，就给他们定了律例典章。玛纳原文叫曼，在这里有没有天津人？没有。这个天津人问叫什么就叫骂。希伯来语的问什么就叫骂，就是 what 啊？哦，叫什么？麦啊，哎，这个所以麦啊就是玛纳，就是麦啊啊，就是他们早晨起来出去一看叫曼，这是什么啊？后来不知道叫什么就叫曼，所以就叫玛纳。玛纳的意思就是 what is this， 就是这个叫曼。所以希伯来语很简单啊，曼就两个字，叫曼啊，这叫曼啊，就是什么？这是什么？如果是单纯是什么的时候，没有 n， 就是骂，就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叫曼，叫玛纳。神给以色列人定的玛纳，每天只收每天的份儿，这个第六天收双份儿，这个就是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你像西方人不攒钱，概念就是从这来的，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新兴的操练，是吧？所以基督徒。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太多，在地上啊，我们每天仰望主的供应，他必不使我们缺乏啊。那位养活天空的飞鸟，养活野地的百合花的，他必看顾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可是呢， 有一些人就不放心啊，多收少收，有些人懒惰就少收。这个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个对今天的基督徒什么概念呢？有钱人一天也吃三顿饭，穷人一天也吃三顿饭。你再有钱，你还是花那些；你没有钱，神也供应你。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有很多钱，你的钱留给别人花，啊，这个往往就没有用的，啊。所以属灵的原则就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第十七章里边记载了磐石出水啊，然后然后在经历了利非丁的战争啊，第十八章记载了叶忒罗啊，摩西的岳父来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摩西啊怎么去组织啊，那是最早期的时候圣经记载的分工合作、组织、权力分配、百姓管理啊，这是一个外邦的祭司交给以色列人，这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是从一个外邦的祭司那学的。但是为什么在申命记里边一开始还记录了这件事？其实这件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管理的艰难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百姓生命的不够成熟。如果百姓的生命是成熟的，争斗的事就会大大的减少。人为什么会争斗？因为人自私，不肯谦让，在律法里边不熟悉，就算熟悉了也不愿意遵守，这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管理上的困难，是吧？所以要想管理好，要想国家太平，怎么办？使百姓敬畏上帝，使百姓的生命成熟。百姓的生命不成熟，你怎么弄也没有用，对吧？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西奈的旷野。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有一点点的隐藏的记录啊，就是伏笔啊，叫做伏笔。就是十八章第二节的时候呢，就是摩西的岳父岳忒罗啊，这个来见摩西，大概那就是在利非丁啊打败了亚玛利人的时候啊。然后第二节就说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还有他两个儿子。然后到了十八章的最后呢，就是此后摩西让他岳父回去，他就回本地去了，记录这些有什么意义吗？那么他岳父回去的时候不知道他妻子有没有回去，但是到了离开一年以后，他们离开西奈山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件事儿，就是亚伦和米利暗起来造摩西的反，因为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对吧？也就是说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的时候，和叶忒罗带着他的妻子来见他的时候，前后差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吧？所以这些都给我们一个伏笔啊，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脉络。但是神怎么处理的啊？这个对我们了解属灵的一些属灵原则啊，也是很有参考价值啊。在这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好，接下来呢就来到了西奈的旷野。那么神在到了西奈山的时候，让他们经历食物水的供应，然后让他们经历战争啊，使他们知道神才是他们的供应。第二件，神是他们的保障。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摩西在山上举手，约书亚就赢；摩西什么时候手放下来，约书亚就输。这个使以色列人知道，使他们安全得到保障的条件是上帝。所以供应在上帝，保护在上帝，所以他才是独一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所以呢，来到西奈旷野立约的时候，神一开始就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九章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所以前边这三个月是做准备工作的啊， 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来到神那里，神耶和华神从山上呼唤摩西说，摩西啊，感谢你，你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你辛苦了，有没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没有啊？摩西，耶和华从山上呼唤摩西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所以直接是下一步工作的吩咐，对上边工作好像没发生过，这个对我们侍奉者的心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到底要得什么呢？工作是谁做的呢？归荣耀给谁呢？啊，这些问题圣经从来把握的都非常准确的啊。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都看见了，却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归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确实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所以神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啊。今天神要不要强调这件事情？当然要强调。基督徒要不要听话？要听话啊。所以当然我们不是靠着遵行律法来称义，但是遵行律法仍然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啊。所以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下边一句话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呼召以色列人原来是为我们呢，神呼召以色列人是为全地的人，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所以呢，要叫以色列人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神人之间中保的那个民族，神要对普世的祝福要透过这个民族来做出来的，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标准不是人认为他圣洁，而是神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好人不一定啊，人眼中看的和神眼中看的常常不一样。所以这个圣经就说了，以前你们是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以后不可以，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标准问题啊。所以要成为神圣洁的国民，这话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了。那么然后神就从山上继续呼唤摩西，叫他在西奈山的周围划定界限，要叫以色列人去洁净自己，洗衣服自洁。第三天神要亲自降临在西奈山上。当然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见神？没有，看到的只是一个现象。可是圣经告诉以色列人说，在山根划定界限，凡是越过来的通通怎么样？通通都要致死。唯有摩西，唯有约书亚，后来有七十长老上山啊，这些事情发生。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假如西奈山啊，神在西奈山周围划定界限，百姓都要在这里，神在山上啊，上边这一部分是表示神同在的地方，啊，神的所在。下边无论动物无论什么都要离开这个界限之外，不可以越过去的。所以这条界限是什么线啊？这条线是善恶分界线，这条线就是监狱的高墙，线之外是无罪的世界，线之里是，因为这个好像线里边，因为它小嘛，是吧？其实是神是无限大的，是吧？其实是里边才是自由世界，外边是有罪的世界。那么你过去叫什么？叫越狱，对吧？不可以。那么摩西不是过去了吗？那个叫大赦，临时给你的，你还得再回来，对吧？所以 这个叫神叫人知道神的神圣与人的有罪是分别的。如果过去死罪不可以过去的，所以神在西奈山上显现不是神亲自，只是他的现象，雷轰、闪电、地震、大火。为什么这样？这是神的威严。所以我最近两篇文章一直在写基督徒的先天不足，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律法的光照，没有经过过上帝荣耀的这个震撼，基督徒常常放肆，我们过多的强调了神的恩典，我们当然不走律法称义的道路，那是一条被咒诅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因信称义的道路，但是因信称义的道路是放纵人可以 胡作非为吗？不是。所以我们先天不足的里面，不是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不得生命，不是的，也不是我们需要遵守律法我们才能补充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的。可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性情的造就里面，生命的建造里面，缺了西奈那一刻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先来到西奈山，是要叫人认识自己也认识他，认识自己的有罪，在律法的光照里边认识他的威严，认识他的公义，然后才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是吧？然后才来到这个锡安山，是吧？一千多年以后才耶稣基督才降生，是吧？人性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东西，是吧？所以你没有经过这些对付，没有经过这些造就，人反叛还有一个东西很糟糕，叫做放肆，是吧？所以在教会里边人非常不容易顺从秩序。我的一个好朋友原来北区教会的，当我们在教会里出现了一些矛盾，我们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哎，他说这个某某人啊，他说您难道不知道吗？我们这些人在社会上打工，是吧？这样苦得要死，又在澳大利亚语言又不好，是吧？没有朋友，那我们来教会干什么？来教会就是想放肆一把嘛，是吧？这个到了教会里边来，教会就是要关怀我们嘛，关怀我们的时候叫放肆，那我们还想欺负欺负人，我们在社会老就要被人欺负，对吧？那么我们欺负谁呀？我们肯定欺负你牧师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忍着点嘛，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教会就成了某些人放肆的场所，是吧？不行，是吧？其实福音是叫我们放，神的恩典是叫我们放肆还是约束？是约束啊，不是放肆，是吧？放肆能产生好结果吗？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这是西奈山的显现，然后神就在西奈山上向整个以色列会众宣布十条诫啊，宣布十条诫，第二十章出埃及记啊，就把神的律法的总纲，也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来表达出来。十条诫分上下两部分，前五诫和后五诫。十条诫都是关乎关系的，所以律法的制定是关系圣洁的标准。relationship， 如果没有 relationship 就不需要有 law 啊，所以这个 law 这个律法干什么呢？就是正确相处的原则叫律法啊，正确相处的原则。那么前五戒是人与上帝的正确相处， 后五戒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只有第五戒是兼顾神与人之间的相处的原则，叫孝敬父母啊。所以上帝被称为我们天上的父啊，所以孝敬父母是双关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这是对于一个客观真理的宣告和要求。凡是在神以外有的神都是假神，不存在人造出来的啊。然后不可以雕刻偶像，表示不可以局限上帝的荣耀，那都是假的，人想象的神不行，因为神是无限，眼睛不能见，神是灵，不能用任何属物质的荣耀来代表神的荣耀，代表不了。那眼见的荣耀也不行，你不能说我造一个最漂亮的金像说这就是创造耶和华上帝，不行，它仍然局限上帝的荣耀，你造的再荣耀还是不对的啊，所以不能，因为人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与神相配，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随便说这是永生上帝，不可以啊。因为人看不见上帝，所以我们信是信的他的名，所以信的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他的名，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个我们接受的概念上的所代表的后边的那位神，可是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是信他向我们启示的他自己是谁，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信的是他的名，是吧？所以这个名你不可以乱说的，是他怎么说的你就怎么信，你不可以乱说。当守安息日是神设立一切救赎的目的，因为是创造的第七天，是神创造的目的，神一切的工作是要恢复创造的目的，对吧？所以当守安息日是纪念神创造的目的啊，要恢复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最终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信耶稣最终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恢复安息。罪破坏了安息，使人从安息里边失落，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要叫我们恢复安息啊，把我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恢复到安息里边去。所以第四戒当守安息日是纪念的一戒。那么今天我们守不守第四戒呢？其实我们已经守了，但是不是形式上的守，而是实际上的守，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等于进入安息了，对吧？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讲啊。孝敬父母当然是双关的，我们讲到我们对上帝的孝敬和对人间父母的孝敬，这是一个对次序的认可啊，生命次序、供应、感恩啊等等这些内容。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什么什么啊。那么这些就不要再解释了啊，这些圣经记得都非常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是一切神的律法的总纲，接下来呢就给以色列人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这些行为上的规定。神的事情总是渐进性的啊，神是一步一步启示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他只是提纲挈领的讲出来的一些东西，在后来的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在不断的补充神给他子民的律法啊，行为的规范，到了申命记的时候最终结束，所以被称为摩西律法啊，就神借着摩西整个颁布完了。 啊。那么在颁布完了以后，这些律法到了二十四章出埃及记啊，就开始立约的形式。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四章啊。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七十人要上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然后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然后摩西下去啊，然后就把这些都招聚了来啊，七十长老也上来了啊，这个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这个献祭啊，然后筑坛，然后把血拿来立约。这个第八节啊，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将这一切的话赐予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脚下仿佛玻璃海啊。他们在神面前又吃又喝啊，所以那是一个立约的庆典，立约的凭据仍然是血啊，血表示生命，神与他们立的是生死之约啊，这是一个。然后摩西呢就上到耶和华那里去，叫他，神就吩咐他叫做两块石板啊，要把这个律法写在板上。然后摩西就上山啊，神就把这个法板写在他手上，然后他就进到云里边四十天之久啊，进到云里边四十天之久。那么这四十天里边，我们相信神叫摩西在山上看到天上的景象。一个非常重要的天上的景象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的侍奉。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里边的侍奉，叫摩西看见了，预先的异象里边看见。然后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就要照着山上看见的景象，在地上建造一个会幕。所以这个会幕是天上真会幕的影子，把耶稣基督在天上的侍奉用一个地上有形的一个会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四十天神向摩西解释这些事情，所以摩西有资格来写，开始写圣经。他知道写创世纪，他知道写这个亚当夏娃的故事。他怎么知道的？神叫他在山上四十天两次哦，还有这个后来又上去一次啊。这个神把这一切向他显现，向他启示，所以摩西就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啊。那么神跟以色列人立的子民之约，但是在子民之约的核心，它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会幕啊，会幕是神立约的那个标志。神跟他立约的凭据是血啊，献祭的血，但是标志是会幕，因为会幕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个原理。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个会幕整个跟大家来讲解啊。下一次我们回来，我们就盼望能够把这个标准的侍奉啊，把会幕的侍奉原理来跟大家讲。立约啊，不是啊，这个献祭和节期啊，这个立位记里边所规定的。那么接下来整个这个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不厌其烦的来记录会幕的整个制造过程，它的结构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它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与耶稣基督的救赎直接联系在一起。好，时间关系我们先停了啊，这个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借着出埃及，主啊，你在旷野里面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件事情，主啊，是我们再一次来体会你自己的心意，也看见你作为的奇妙。主啊，这些都与我们今天你的子民都有直接的关系。主啊，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重要的信息要表达得清楚，很不容易。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不但是听了，并且能够记在心里，并且能够付诸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再一次愿荣耀归给你。接下来我们的服事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